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再次聚集在你的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就求主你继续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的真理上来扎根。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前面我们已经分享了四章，在第四章我们看到主耶稣出道以后，那些犹太人不信他，不相信他是父差来的，而且还逼迫找机会找那些罪证要谋害他。所以我们看到在第四章，主耶稣就把这样一个恩典给了他们这些犹太人看不起的，他们认为是外邦人的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虽然是混血，但是他们这个血液里面还有犹太人的血统，其实从整本圣经来看他们就是犹太人。这就说神把恩典给了一个人，这个人不要，那神会把这个恩典给别人。所以我们今天得到神这样一个恩典，我们真的要珍惜。在第五章一开始说，这时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这时，那这时就是在可能指的第四章，一个是在得到撒玛利亚人那么多人信了他，还有就是那个大臣的儿子的病被主治好。说到了一个节期，这个节期呢，犹太人的节期有三大节期，一个是逾越节，一个是五旬节，一个是祝棚节。那什么节期呢？这儿没有说，但是从下面后面的第七章，我们可以看到有可能是祝棚节。我们只能说有这种可能，什么节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下面发生的事情。那耶稣就到了耶路撒冷，以前是在撒玛利亚，在犹太，在那个加利利那一带，现在呢又到了耶路撒冷。我们发现一到耶路撒冷啊，就有事情发生了，就会受逼迫，但是神会行使他的权柄。第二节，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阳门，这个阳门在尼希米记第三章的第一节提到过。阳门在什么地方呢？阳门就是在那个耶路撒冷那个圣殿的东北角。我们知道耶路撒冷的圣殿的那个正门呢是向东开着的，正门是向东的。那么这个阳门呢在东北角。羊毛是什么意思呢？羊毛就是这些以色列民在献祭的时候不是要宰杀羊吗？宰杀羊羔，那这些羊羔呢就是从这个门切进去的，所以叫羊毛。靠近这个羊毛有一个池子，那么里面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第四节说，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这不是说这个水有什么能量，实际上这是天使按时，那这是神的恩典。天使是神差遣下来的，那么神差遣下来谁先下去谁的病就得痊愈，这是神的恩典，神的作为。里面有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这些重病的患者，他们都在那里等候这样一个机会得医治。那第五节就说，单独提到一个人，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直到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这个人病了三十八年，看觉得这个池子不仅仅是这几年，可能是很长时间，他们一直在找这机会。这个瘸子可能就是这38年当中，也许每年都过来，但是每年都失望。就这样，他都没有放弃，因为什么？他心中有个盼望，他相信会有一个机会，他在找这样的机会。但是呢，他自己不能动。说明可能是瘫或者什么，就是 自己动不了，也没有人主动的去帮助他，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们从这儿来看，就是其实考虑到我们生命的问题，这个我们的真正的那种属天的生命是没有人能够帮助我们解决的，我们自己也救不了自己，唯有神能救。耶稣说：“你要痊愈吗？”我们可见从这儿来看到，主耶稣就是要治愈他，有个前提是你自己愿意不愿意接受？你要痊愈吗？他没有直接的回答，说没有人把我放进去。我们看主耶稣怎么说的？第八节，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就这么简单。起来是个命令，主耶稣命令他。当主的命令一发出，立即就产生了医治的这个能力。就主的话就是能力。说你起来，其实就是你起来，我已经医治你了。你只要起来，病就好了。那下面我们看第九节，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起走了。如果这个人不相信，我还是躺在那儿不动，那么这个病可能不会得医治。说这个病人呢，就有个积极的回应，那就是主让他起来，他就起来了；让他拿褥子走了，他就真的走了。这个回应就是顺服，顺服的前提是相信。我们今天当主耶稣命令我们的时候，我们是怎么回应的？第十节，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这些事情发生在安息日。我们知道，在摩西律法里面，神让这些以色列人在安息日是不能做工的，所以这些犹太人是守这个律法。守律法错了吗？没错，但是要守对。他们说，对那个医好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他们知道这个人，一定知道这个人的状态，应该是知道这个人病了很多年了。那现在拿起来褥子走了，那说明病好了，他没有因此而高兴欢喜快乐，而是来责备让他拿褥子走的人，说你是不可以的。那么到底这个拿褥子走是不是违反了安息日呢？我想是没有的。也就是说，这个拿褥子起来走，是不是在等于做工了？那弟兄姊妹想一想，那么安息日到那一天，他们要不要起来穿衣服啊？那穿衣服和拿褥子本身有多大的区别呢？那穿衣服是不是做工呢？如果做工的话，那每个人在安息日这一天早上起来以后穿衣服，那就是违反安息日了。所以这些犹太人啊，就是没有从真正的经意那个经意上去理解神的心意，理解神的话，他们仅仅就是这样一个死守规条。这个情况也发生在我们今天的不少的教会，就是按照一本规条。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这就是这个病人说：“拿你的褥子走吧。”他说那个人就对我说：“拿我褥子走吧。”那我就走了。然后他们第十节第十二节，他们就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所以他们要追根到底，那么现在让你犯这个安息日这个人到底是谁，他们要找这个人。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出，这些人和主耶稣的这个真的是截然的天壤之别。主耶稣是带着一个怜悯爱的心肠医好这个病人，他们认为在安息日做这样工作是犯安息日了。第十三节，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就这个人被主耶稣医好了，但是不知道主耶稣这个人是谁，可能高兴也没有问。 主耶稣 没对他讲，就得力医治不知道谁医治的。那从这儿上下文来看，一开始说男，你愿意要痊愈吗？首先要他 要愿意要接受，那这里面实际上也带着相信的意思，但是这个相信是相信这个人能够相信他会得医治，他以为是会把他放到这水里面，或者 有一个什么的神迹出现。那从下面来看，就说这个病人并不是真正因为是里面的对耶稣的相信，他因为连耶稣是谁都不知道，不知道是耶稣，所以这完全是主耶稣的怜悯，主耶稣要在这件事情上得他当得的荣耀。因为那里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但是再一次提到耶稣躲开躲避，那躲避不是害怕，是不想因为这个安息日这件事情和这些犹太人发生正面冲突，时候不到。十四节，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这句话非常的重，也在提醒他，也是在警告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那么其实这里面暗示就是这个人所得的是病是因为罪。我们说不是所有的病都是因为罪，比如说约伯，所以我们查约伯记的时候看约伯啊，约伯那个当时从头上到脚上全是那个疮，那疼就压到什么程度的，用那瓦片去刮，说那个病不是因为罪，是因为撒旦试探，主给撒旦这样一个权柄让他去试探，看他的那个撒旦说，约伯这样如果这样的话他就不会对你不会有忠心。但是这个人这个病是因为罪，说不要再犯罪了，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就如果再犯罪的话你遭遇的更加厉害。有人说是遭遇更加厉害，不指的不是说可能将来得更重的病，是因为他将来这个人生的结局会更加的严厉的惩罚。那其实我觉得两方面原因都有可能，就是如果再犯罪的话可能遭遇的这个病比这个还要重，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确实是如果再犯罪的话这个结局可能更可怕，因为我们知道人的结局就两种。这句话其实在提醒这个人，也提醒我们今天的自己，我们真的是如果我们得了病，神把我们医治了，我们真的不要再犯罪得罪神。今天我们得到这样一个救恩，我们真的不要故意犯罪，我们经常会犯罪，无意识的会犯罪，神有怜悯，但是我们不要故意犯罪，知道不对还去做，那就是可能罪加一等了。第十五节，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是他痊愈的是耶稣，因为他现在知道谁了，所以去告诉犹太人。第十六节，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这很明显就逼迫，他们根本不去感谢耶稣能够把这个三十八年的这么痛苦的一个人医好，没有这个怜悯的心肠，而是因为这件事情去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十七节，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主耶稣和神是合一的，他们是同工的。今天主耶稣也仍然在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仍然在做事。这句话可不得了。十八节，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为什么呢？因为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犹太人也常常说，神是我们的父，他说我们的父是众人的父，但是犹太人不敢说神是我的父，我们的父和我的父他们还是有区别的。所以耶稣现在说是他自己的父，所以这件事情就不非同寻常，他们认为是在揭瓦神，亵渎神，亵渎神。 从这里看，就是主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那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也是应当一直在做事。我们信主以后一直是在做神的工，直到什么的时候，直到见主的面，直到离开这个世界。所以在树林上，其实我们信主的时候没有告老退休这一说的，我们一直做到我们完全的最后一口气。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些犹太人，其实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一个典型的宗教徒。宗教徒有很大很多的特征，那么还有一个特征呢，就是他们注重这个仪文，注重这些规条，重于多于里面的生命的建造。他们其实在杀人，却以为是在服侍神。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在教会里面有的人是把信徒带到了死地，却以为是做合神心意的事。他这个是特别我们引起注意的。我们究竟是把人带到了神的面前呢，还是把一个人带到死地呢？第十九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自才能做。他们说，你不能称神为父，但是主耶稣没有听说，仍然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自才能做。这一位主耶稣有正风相对的告诉他，自凭着自己不能做，这是就是主耶稣站在一个人子的角度，站在一个人的角度，他不是不能做，是他站在人的角度来卑微的来限制自己。就像马太福音在26章提到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就在那个克里马尼园在祷告的时候，还没有上十字架，就求父神说，如果可以，请把这杯挪去，只是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所以主耶稣是谦谦卑卑的来限制自己，不是他不能做。他下面还会讲到说，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他就是这样，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那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这是站在他作为神的一个角度。他是人子，他也是神子，站在神的角度，他作为神，他当然可以做，他有无限的权柄和能力。这就我们想到前面我分享出那个3章13节，说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主耶稣道成了肉身，但是他仍然在天上，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道成肉身在地上，那是他人作为人子的身份，但是他作为神，他仍然在天上。这是我们用我们人的角度是无法理解的，但是这就是主耶稣基督。这一次我们能够去体会那句话。20节，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父爱子，要神就是爱，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直接就是一个爱的团体。那么父神把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那父是差遣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做这些事，说现在还要将这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那么比这事，那就是前面发生的，拿你起来，拿你褥子走吧。说比这件事还要更大的事，什么事呢？那就是指下面21节到30节所说的事。我们下面看到底是什么事。21节，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这就谈到了死人复活了。 说要父是要叫世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也是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就父是这样的，子耶稣自己也是这样，他们都是要人活，赐给人生命的。这是父的意思，也是主耶稣他说子的意思，是同一个意思。这个活着指的是灵性死亡的人活着。我们以前是灵性死亡的，我们不认识主耶稣的时候，我们灵性上死亡的。如果我们一直不认识主耶稣，我们将来的结局是很悲惨的。那我们现在认识主，我们接受这样一个生命，那就是重生。另外一方面是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也可能是将来人的复活，下面也会提到。22节，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将来审判的事都是主耶稣完成的，无论是基督台前还是白色大宝座，那个审判全是主耶稣。说叫人就是将审判事交给教育子是干什么的？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也就是说，把这件事交给主耶稣去审判的目的是叫人得生命。人得了生命，才能尊敬主耶稣，尊敬天父。如果不尊敬主耶稣，不尊敬天父，恐怕是得不到这样一个生命。我们看到神呀，真的是奇妙。我们在人看来，就是人这把主耶稣逼迫、残害、钉死在十字架上，将来神就是让他们让钉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来审判这些人，这对人是一个极大的讽刺。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因为父和子本身是合一的，父主耶稣是来把父神表明出来，他本身就是神。24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有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听了主耶稣的话，那么就是主耶稣跟他们说过的这些话，有信天父的，而且是信天父差了他来，就有永生，这很简单，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不至于定罪。前面也说过，如果信了神的话，又信差他来的天父，那么这个罪就会被赦免，不会按这些罪来定我们的罪，我们被赦免了，已经出死入生了。我们就是出死入生的，这个死那就是与神隔绝，永远的隔绝。我们出了死，那不再永远跟神隔绝，也就是不在过犯罪恶当中死去，不会将来按照我们的罪来定罪审判到那个火湖里面，而是永永远远和神在一起，与主耶稣一同复活，出死入生。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这个在前面的4章23节，主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个指的是那个敬拜，主耶稣要成就的救恩。那现在也是，就是出死入生，不定罪，现在就是了。也就是暗示他们，主耶稣就是赐生命的主，主耶稣现在就可以赐，把这个永活的生命赐给你们。那现在就是什么呢？就是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死人就是灵性死亡的人，我刚才说与神隔绝，不认识神的人。如果这些人听见了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这个听见不就是不是我们说是啊，听到声音了，听到声音 不是真正意义的听见，听见是听明白了而且接受了，是这是这个意思，就活了，那就得到了复活的生命。就现在就是主耶稣道成肉身，现在谁信他，他就得到这样一个生命，不是等主耶稣钉了十字架以后才是，现在就是。所以当时这些人其实是有很有福气的一代人，但是他们不接受，很可惜。26节，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这个赐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这个神赐给我们生命，那个赐是不一样的，不是父把生命赐给了子，就是也就是啊，主耶稣以前没有这生命，是父神把这个生命赐给他，不是这个意思。大家要注意，在自己有，在自己有，父神在自己有生命，主耶稣照样在自己也有生命，在自己呢就是本来就有，不是别人附加上去的。说主耶稣的生命，不是我们想着说这个赐给他，这个就是我们的语言可能没法去表达真正这个意思，但是我们可以理解。也就是说，父与子有同等的神性，基督耶稣里面的生命和父一样，也是自由拥有的生命。太初就有道，道与神同在。27节，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再说一下，因为主耶稣是人子，所以就把这个审判的权柄赐给了曾经道成肉身的主耶稣，让人去羞愧。神父神不会亲自审判我们，不会是亲自审判人，主耶稣去做这工作。28节，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所以你不要把这上面说让病人医好以后拿你褥子走吧，他们觉得稀奇。所以更大的事就是主耶稣又把生命赐给这些信的人，说这件事你也不要以为稀奇。这样的说，凡在坟墓里面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是在坟墓里面就是死去的那些人，包括信的包括不信的，不管是信的不信的，都要听见主耶稣的声音出来。就主耶稣二次再来的时候，那是有声音的，要说话的。所以主耶稣二次再来有两次复活，第一次那就信的人，不信人是第二次，第二次在千禧年以后，一千年以后，说都要复活，就出来。从这来看，就是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人的结局只有两种，要么是得生，要么是复活以后定罪。再说行善的复活得生，这个行善的我们不要误解，说我们在地上我们行善就行了。好多人甚至在误解，有些以前我听过一个牧师讲，都是我们要做善事，做善事能够得救。为什么不对呢？因为罗马书3:2就说，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没有行善，这是怎么做行善的呢？在马可福音的10:18就说，除了神之外没有良善。就我们根本不是行善的，所以我们常说我很善良，是行善的。哪一人是善良的？哪一人没有自私呢？行善的实际上某种程度上都是有动机的，有目的的。有人说没有，让他自己去想，我们自己去想一想。那么既然没有行善，连一个没有，怎么是行善的复活得生呢？既然没有的话，那就没有得生的，没有复活的。没有复活得生的。所以这个行善指的是唯一可以行善的神 给了我们这个生命，我们信唯一行善的神。也就是说的透彻一点，就是这个行善的指的是信神的人。我们今天信了主耶稣，我们就是行善的，和我们这个通常意义说我们的行善是不一样的。作恶的复活定罪，那作恶的就是指的不信神的。不信神的人，他再善良再善良，但是在神的眼里面是恶的啊。这个整本圣经都提到，这个世人不理解啊，就是为什么啊信你信了以后才能怎么样，不信就怎么样，那是神定的，让他家里去问神去，不信的话。三十节，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这所以说再一次提到啊，上面在十九节提到，他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主耶稣不是没有能力做，他是不会撇开神来独立去行事，他和父神是合一。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我们今天也是，当我们不求自己的意思的时候，我们做事一定是公平的。包括今天这个世界上的这些法官，如果他真的是不凭自己的意思，他按照法律去行事，那么按照法律规条他是应该公平的。但是许多时候为什么现在贿赂，这里面就有问题。那今天教会的合一也是如此，我们如果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不求自己的意思，是凭着神的意思，我们教会一定是合一的。那今天不少的教会有执事会，执事会开会的时候，可能好多弟兄姊妹不知道，那是一个战场，不是在寻求神的心意。为什么会形成战场，互相去攻击呢？甚至能吵着打起来呢？因为在求自己的意思，不是求神的意思。所以求不求自己的意思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真的要谦卑自己。主耶稣谦卑自己，限制自己，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父神的意思。我们也是。三十一节，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我的见证就不真，不是说主耶稣所见证的说过的话都不是真实的，都是假的，不是这个意思。意思就是说，如果主耶稣凭着为自己做见证，他这个见证在人看来就不是真实的，就会别人去怀疑他。所以为主做见证的下面就提到是五个方面。三十二就说，另有一位给我做见证，我也知道他给我做的见证是真的。另有一位，这个不是下面的使徒约翰，其实指的父神，下面还会提到。第一个为主耶稣做见证的是父神。下面提到三十三节，你们曾差人到约翰那里，他为真理做过见证，其实我所受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然而我说这些话，我要叫你们得救。这个约翰就是使徒约翰，当时那些人差些人去问使徒约翰，你是凭什么权柄来施洗的？你是谁？你到底是谁？说他为真理做过见证，这个真理就是主耶稣，主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说他为主耶稣做过见证，说其实我所受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也就是说，主耶稣不，其实根本不需要这个使徒约翰为他做见证，不需要人去做见证，不是说我们证明他就是了。我们不去证明他也是。那为什么使徒约翰出来做见证？他说我说这些话，我说这些话就是指的谈到使徒约翰为主做见证的这些话，就使徒约翰的那些话，为要叫你们得救，是为要他们得救，是因为使徒约翰是要把人带到主的面前，为主开路的。三十五节说，约翰是点着的明灯，你们 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明灯不是正光，那个正光只有主耶稣是。我们也是世界的光，主耶稣他是世界光，我们也是，但是主耶稣才是真正的一个光。我们光充其量是把主耶稣光反照给别人，我们活出那个生命。说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这个指的是暂时喜欢接受施洗约翰的洗。36节，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这个更大见证就是死里复活。因为父交给我要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这便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这是第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父神，第二方面是施洗约翰，第三方面是主耶稣所做的事本身就是见证。就是见证他是父差来的，是道成肉身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所做的这些事在圣经里面前面已经几百年前已经预言了，很久很久之前预言了。所以他下面就说他到了这个读经的问题，我下面再继续分享。37节，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过见证，这刚才也提到过，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没有人听过父的声音。但是在马太福音的3:17，当时主耶稣刚受洗以后，从水里边一出来，那个圣灵像仿佛鸽子降下，然后呢，父神在天上说了一句话，就是三位一体就呈现在我们面前了。父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句话在当时那些门徒听了，其实就像打雷的声音，根本听不清楚，也没有人看见神的形象。神是个灵，我们这个肉体，我们属肉体的这个眼睛是看不见的，即使我们信了神用属灵的眼光，我们也看不见，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得到。我们所谓的看见是我们那个生命当中的体验那一部分。这个神的形象其实不是我们所说的是有形的，神是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样式造，按照我们的形象造人。这个样式和形象不是有形，我们说这个形状是指的神的性情，比如神的爱、神的怜悯、神的公义，这些我们人里面实际上都有，就是我们所谓的良心。第38节，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因为不信所以没有他的道存在他们心里。这是对犹太人说的。那犹太人他们也熟悉圣经呀，当时这些对我们现在来说就是当时的旧约，怎么能说他没有道存在心里呢？这就是说光读圣经，即使这个圣经对于这些犹太人特别是法利赛人他非常熟悉，甚至可能就是会背，但是神说没有神的道在他们心里。所以如果一个人不信神，不是真正的信神，圣经再熟悉仍然是里面没有神的道。这个道不仅仅是这些文字，是神的话，神的话是有能力，是有生命的，生命没有在他里面，说是他的道没有存在心里，他们里面没有生命啊，这是很可悲的。明白神的话跟有生命是两回事，所以我们今天要明白神的话，明白神的话的目的是我们要活出主的生命，我们真的我们相信我们的主，相信我们的神。下面就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那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上面说没有神的道在他们里面，下面说你们查考圣经，我就刚才我讲的。虽然这些犹太人也查考圣经，也查经，也在像我们这样可能也在读，说因为你们以为那中有永生， 就是犹太人当时确实相信，如果遵守摩西律法，遵守神赐的律法规条，可以获得永生，这是他们就是你们以为那种有永生，就这个意思。主耶稣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这是第四个方面，父神、施洗约翰、主耶稣所做的事。那第四个方面是这个圣经就是主耶稣的见证，整本圣经都是为主耶稣做见证的。第四十节，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些犹太人，就包括我们现在有许多弟兄姊妹也是可能热心的查考圣经，却不肯到主的面前得生命。好多真的今天就是查经读经很火热，但是是不是真正的得到这个生命呢？这就很难讲了。说人得不着生命的原因不是不能得，如果我们愿意真的相信的话都能得到，是因为不肯到神的面前，不肯到主的面前，因为主是唯一的这个道路，是唯一我们和父神之间的一个中保，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只有这一条路，我们只有信主。四十一节，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其实神亲自的显出主的荣耀。我们看两节经文，一个是十二章的二十八节。十二章的二十八节，我们看怎么说的。十二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就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就父神的声音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神亲自荣耀。我们再看一节经文，就十七章的第一节和第五节。十七章的第一节说，耶稣说的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第五节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下荣耀。”就是末世，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说父，主耶稣说他根本不需要接受人的荣耀，不需要人证明他是神，他本来就有荣耀。说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说你没有神的爱，就是这是他们就指的这些当时犹太人，说这些犹太人这是不信耶稣敌视耶稣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他们里面根本就没有神的爱，连神的道都没有，更谈不到爱了。他们所谓的爱，那是世界上的，世界上根本没有真正的爱。所以这句话其实是主不需要人的荣耀。那么主不需要人的荣耀，他要我们相信是什么呢？他要我们相信他不是为了得我们的荣耀，是为了拯救我们。第四十三节，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别人那可能应该是指的假基督、敌基督，那些人说我是基督，然后呢有好多人去追捧去跟从。那今天我们看到这句话真的在我们今天一直在验证。那今天就是你在讲真正的一些道，没有多少听的，今天真的没有多少听真道的。如果是讲假道，讲的似是而非道，讨人喜欢的道，那听人很多，不停的转发。所以真道不愿意听，假道盛行，就是今天这个时代。这就是今天教会堕落的一个光景，不仅是荒凉。如果是我们 这天下午跟乔治们还说呢，说我们教会如果也像一些教会啊，这个月我们请一个人来讲这个亚生，下月再请个人讲理财，再下月我讲健康，再下月再有这变花样，那么很快就起来了。现在人就是这样，不愿意听正道，正道不舒服啊，听了。44节，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互相受荣耀，真的，现在真的，这个教会里面我们看到过，前几年我们刚来的时候，我们在一个教会，知道的就知道哪个教会了。这个教会呢，人挺多的，他团契也比较多，他有一个老年团契。有一次呢，有个年长的一个姊妹，跟我们讲，他们团契那个传道人让他们在这个群里面，在他们那个群里面要点赞，就哪一个弟兄姊妹发一段自己的领受啦，或者是什么啦，说你们要点赞的，最后还要统计呢，到底这个谁点了多少赞。你听着可笑不可笑？这就是要得人的荣耀。我们今天也得到一个，看到一个信息，一个传道人指了一个堂，然后请了一个名目，讲了一篇道，讲完以后，他就把这个发给一个姊妹一个信息，我们看到了，这个怎么写的是，这是我们教会请的谁谁谁讲道，请点赞关注，让人点赞。我们就是真的，我们今天就是看到主耶稣说，你们互相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只贪求从人来的荣耀，不是真心。如果那样说，我根本就不是真心。这说的很清楚。那这个传道的接着教会干，我知道这个传道根本没有护照，没有差遣他，家里面另一半还不信，非要自己做传道的接教会，可能也接起来了，不知道什么情况。我们看到这就是今天这个光景，很可怜，很可怜，自己在做些事，不知道在做什么。在荣耀自己。说怎能信我呢？是不是？你这个贪求个人荣耀，彼此点赞，彼此得荣耀，你怎能信我呢？说这样人怎么是信主的呢？不是真信主，只不过是挂名基督徒，是最多是个宗教徒而已。45节，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们。有一位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主耶稣的不细的告他，告是控告，主耶稣不会在父神面前控告他，因为什么？因为摩西已经控告他们了，这是对犹太人说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摩西五经，就是摩西也指的旧约，这摩西也指的这旧约，代表旧约，旧约里面已经控告他们了，旧约里面已经写得很清楚，将来有一位救主要降生。说你第46节，所以就说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指着我写的话。信摩西就是信旧约以前的那个圣经，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如果信圣经的话，就应该信主耶稣。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我们看到历史上，教会历史上有很多的人，甚至今天说他信主，但是他公开否定神的话。耶稣说你要信神的话，就应该信他。但有人说他说他信主，但是他否定神的话，不相信神的话怎么能信主呢？如果不相信圣经里面的话，哪怕有一句不相信，这个人就不是信主的。我们看到一些异端，有的异端就不相信创世纪，说创世纪是虚构的，是神话。 但是提摩太后书的三章十六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么圣经包括创世纪呢？如果不包括的创世纪放到这里边干什么呢？所以从这个圣经的第一句话起初到最后一句话，整个全是神的话。有一句话不相信，那可以肯定这个人就不信神的。但是现在有的异端就是这样的，而且现在在神学院，在好多教会还流行把这样异端高举，这些异端。我们说是讲到这些，我们真的非常的痛心，今天教会是何等的荒凉，不仅是荒凉而已，在堕落，否定了神的话，连神的话都不相信了，还在那儿信主，还在那儿讲道，还在那儿神学院还在教书，还在出书，不停的写书，写了一本又一本，把异端的书在推销，为异端站台，为撒旦站台。我说这些话，我不怕得罪他们，他们听到，那么他可以过来问我来。就我在神学院的老师教过的，我的老师就做这些事，现在还在做这些事，很可怜。你说他信吗？那从这个经文可以百分之百肯定，他根本不信，他信什么呢？他连神的话都否定了，他信什么呢？你说弟兄姊妹，说我们真的要紧，我们神说的话，我们不理解是不理解，不理解是我们没那个智慧，我们求神给我们智慧，给我们把眼睛打开，让我们能够看见。不能说我们不明白，我们就否定。不能说我们不为主做见证，主就不是神。神就是神，人就是人，我们不可能越界，我们是有限的，我们真的一定要谦卑下来，真真实实信我们这位神。神的话是千真万确的，没有一句是空的，没有一句是假话。如果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是假的，我们这个信仰的根基就没了。所以我们真的要立定心志来跟从神啊，我们非常感谢神。第五章让我们有一个更对主耶稣有更深的一个认识。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真是非常好的一卷书，让我们读完约翰福音以后，我们基本上能够明白主耶稣的心意，知道这是一位真真实实的有真有活的神，是从天上降下来拯救我们的神。好，今天就分享到这儿。